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呢书接前文，昨天说的是24号平安夜，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北京的老的西餐馆。咱们呢也没做广告，也没说人均价位，没说菜品，咱只说了一下这些西餐馆以前它的历史什么样，包括跟哪些个当时的社会名人、历史名流都有关系。咱今天呢吃之外还得去逛一逛，逛逛北京的老教堂。我相信不少朋友昨天晚上肯定啊冻的是哆了哆嗦，然后呢聚集在教堂门口，凑了一会儿热闹，然后各回各家。很多人都这样，北京呢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啊，就西方节日啊，各大教堂门口那都是人山人海。这警察同志晚上也不得休息，还得维持秩序。当然我觉得这里边呢，我实地去考察90%对基督教或天主教是一无所知，对吧？只是在那凑一个热闹，这也无可厚非啊。赶上那么一日子呢，感受一下气氛是可以的。但我更希望呢，咱可以不信这个教啊，因为咱节目对吧？国家级媒体，咱不是传教的，咱们可以呢传播一下这个地方曾经，它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啊，有哪些故事？当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站在这儿的时候呢，咱也别白挨冻。咱也能知道这地儿是以前干嘛的，怎么回事儿。先说呢，这个基督教其实传入中国的时间非常之早，并不像咱说的清朝末年什么这个庚子事变呐、什么这个外国列强进入中国开始有。据明确的史料记载，我们能查到的，起码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已经进入中国了
啊，
但是当时呢并不是非常盛行，
以
至于到元朝的时候，北京就已经有教堂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教堂呢，我们俗称叫十字寺。
十字寺，
因为呢这个教堂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遗址，是一块碑，这块碑碑手上，咱们中国人的碑呢，碑手一般是双龙的，这个碑手是一个十字儿。说白了就是人家教派的一个符号，十字架嘛。但是中国人呢，那会儿管教堂不叫教堂，
叫寺，
叫寺。那是十字呢，就是十字寺。这在北京历史上是有，并且现在这块碑还存在着。
哇
啊，在这个周口店一带有这块碑。那么以前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不叫基督教，那会儿叫景教。所以如果大家查基督教的历史，一定要查，要搜景教。景就是景色的景啊，这是他进入中国之后刚开始的称呼。那咱们现在基本上看到的教堂呢，大多都是这个清朝的居多了，对吧？所以呢咱们说一下北京现在现存的几个教堂，有天主教的，有基督教的。先说天主教的，天主教教堂呢在北京有号称四大堂，分别位于北京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所以呢简称是南堂、北堂、东堂、西堂。按说呢同龄人里边，就八零后那个时候，对于谁说基督教、天主教对圣诞节的理解呀、或了解并不是很早，也不是很多。
对，
我敢说呢，我算是北京八零后第一批孩子里边了解这个东西的。
是有什么机缘吗？
有机缘。是为什么呢？我们家住着就挨着南堂宣武门。
这样。
我住的西单啊，我奶奶家住的菜市口，从我们家到我奶奶家这一路上，一天经过八回宣武门。所以那个时候很小，在宣武门附近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就看到一个耸立的教堂，一个西洋式的建筑，从小对这个地方就记忆深刻。而且那个时候80年代，每到圣诞节的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人山人海，也有一定的节日气氛。所以那会儿就是我最初对于天主教或者对圣诞节的了解是这个样子。
那么早就有。
哎，我那时候老见到过这个教堂
啊。
那么这教堂呢，宣武门老百姓叫南堂，在哪儿呢？宣武门东大街西口路北这地方，大伙儿太知道了，对吧？宣武门地铁一出来，然后往北边一看，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就看到一个教堂。
对对对，
对吧？而且建筑非常的高大，这就是咱所说的这个南堂。因为东西南北呢，它处在南边哎，所以叫南堂。这南堂是谁修建的呢？所以咱就提到一个人，这南堂呢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这个人
建的
非常有名啊。这个人，
这利玛窦呢是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这一路从四川往北就来到北京，那时候呢说奉命来华传教啊，是当时给他的一个算是政治任务或宗教任务，叫奉命来华传教。那便于传教呢，这人特别有意思，入乡随俗。 首先他肯定是汉语是不错的，要不然不可能派他来中国传教。
对，
对吧？那会儿中国人掌握外语是很稀少的。第二一个呢，我们如果啊，第二一个是他名字，
嗯，
他利玛窦呢是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还一个，如果我们去百度搜利玛窦的照片，当然没有画像，你会发现利玛窦完全就是一个中国老头，当然长得很西洋化啊，但他的穿着打扮、穿衣戴帽，包括留胡子，完全是中国范儿。
哦，
就是他会入乡随俗的，他知道这样呢好传播他的宗教。
原来，
所以他蓄发儒服，儒服就是穿儒生的衣服。
嗯，
你看一个意大利的老头穿成这样，他为了好传播这个宗教，
而且他的名字特别适合当做喜剧演员的这个就是艺名。
为什么呢？
立马就很逗啊！
立马很逗，
立马逗。
哎，结识呢，当时呢还结识了很多官员呢，包括学者。那么利玛窦呢，其实当时在中国来的时候啊，他必须得先敲开中国的大门。
嗯，
你光是以宗教敲开中国大门很难。
嗯，
因为中国根深蒂固的两大宗教就是道教跟佛教。
对，
对吧？而且道教佛教呢可能说融汇中国的更深一些。
对，
看到这个有的这个大学教授啊，就讲这个审美学，
嗯，
审美学的这个教授在讲，就是说你看这个宗教融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中国的佛爷就是中国人，你去尼泊尔去看佛像，尼泊尔的佛像绝不是中国人的样子。
对，
包括有一种风格叫犍陀罗风格，
嗯，
叫犍陀罗佛像，那种佛像是更这个尼泊尔和印度风格，
嗯，
完全跟中国人两码事儿。再看中国的大肚子弥勒佛，中国的观音菩萨，他说你看中国的阿弥陀佛，你拿尊圣像，你搁包里头坐飞机，你上印度去看，你任何一个寺庙里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就说明他的形象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嗯，
所以呢适合他的传教，包括一些宗教仪式。像你看中国和尚所有的宗教仪式在印度人家原产地并没有。
嗯，
什么敲着木鱼敲着磬，印度没有木鱼没有磬，但是因为他融合的特别的紧密，所以他在中国传播的力度非常大，以至于什么呢，咱拨乱反正一下，其实这个佛珠这个东西是当年葛洪道长在道教里边使用的，现在道士们反倒不用念珠了，而佛教徒念珠兴盛起来了。
哦，
所以不要误以为这念珠就是我们佛教的东西，不是的。
嗯，
所以你看它融合的，包括它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礼仪。
嗯，
其实佛教很多礼仪是融汇了道教的礼仪，所以咱必须公平来说，你好多的东西是融汇人道教的东西，所以在中国扎根。但是呢，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融汇的就没有那么完全。
嗯。
怎么说呢，起码你教堂里边看的耶稣还是外国人。
对对 对
他不能说为中国人的形象挂在十字架上，不能，对吧？
嗯，
他顶多一些什么呢，就是建筑上，比如说这个教堂有块匾，
嗯，
这教堂门口有对联，
嗯，
这可能是外国没有的。
对，
只是小部分的一种融合。
嗯，
所以立马都看到这个呢，说我得先得融合到你们这个文化当中。
嗯，
怎么敲开你大门呢，很有意思，他用高科技敲开了明朝的大门。
高科技，什么高科技啊？
外国人有钟表啊，中国人没有钟表啊。
哦，对哈，
哎，我先把钟表带进中国。当时是万历皇帝当政，看到利玛窦进献来的钟表，那了不得呀，太高兴了，
太高级了。
以前我们计时是非常非常宽泛的，以至于说我们中国人，你看有一个非常习惯呢，这个习惯现在是不太好啊。
嗯，
但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一约时间，你要跟德国人约时间。
嗯，
我们当时去德国出差，德国人约时间，他早到下午两点，他早到了，他车里待着不出来。
嗯，
他等这点差不多了。
嗯，
两点差一分钟上楼了。到两点蹦蹦蹦一敲门进来了，这是德国人。哎，咱约两点就是两点。
嗯，
然后我跟德国人聊天，德国人都不了解，说你们中国人什么习惯，咱约两点左右。
嗯，
德国人什么叫两点左右，两点就是两点。说白了咱们约两点，咱对吧，早十分钟晚十分钟都不算迟到。
对对对，
也不算早到，但他们不是，两点就是两点。嗯，因为我们以前呢计时工具确实非常的不完善。
嗯
啊，按时辰计的话呢这个误差比较大。
啊，
嗯，皇上一看好，这东西不错。
嗯，
而且有意思呢，皇上的娘也喜欢上了这个东西。
哦，
哎，就是万历皇上的母亲李太后也喜欢这东西了。
啊，
但是呢利玛窦据历史记载呢，人就带两块来，
哦，
自鸣钟就是钟表能摆在桌子上的，就带俩。
啊，
皇上也耍鸡贼。
嗯，
说这要母亲拿走了的话我要不回来了，对吧？
啊，
我要呢还是挺什么的，还挺那个不孝的。
嗯，
就派人使了一个鸡贼的手法。
嗯，
哎，干嘛呢，把表心给摘了。
哦，
摘了自鸣钟就不响了。
嗯，
不响之后呢就跟俩摆设一样，跟空盒子似的。
嗯，
也摆在那儿了，也不动也不响。
嗯，
老娘玩两天一看，这外国的洋玩意儿不过如此嘛，还给他。
嗯，
哎，就还给万历了。还给万历，万历也傻了。 拆毁拆，安可不会安。
嗯，
哎，那老外呢？没走吧？哦，还在咱们北京呢。叫来，叫来，叫来，让利玛窦把这表给我修了。
嗯，
所以我说呢，中国修表业的祖师爷应该供利玛窦。
哦，
人在万历年间给皇上修表，
对，
皇上拆的表修好了，这表嘚哒嘚哒开始有动了。万历皇上搁在自己的宫里赏完这两个表。然后呢，大量的这些个西方的这个表也算是这个天文的地理的一些仪器都来到中国，
比如说望远镜什么的，是吗？
那说白了包括这个天文一些仪器啊，
嗯，
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浑天仪，
这个浑天仪不是他们，
哦，是咱们的，
对，咱们现在说这个建国门这个古望台，
嗯，
很多的仪器都是受西方的这个传教士的影响，
哦，
哎，那这些东西来到中国之后你得会修啊，
嗯，
说白了那么他刚开始呢就是一个传播科技并且维修钟表手艺的这么一个身份留在中国，
工匠精神，
哎，留在这之后慢慢的开始传播自己的宗教，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给利玛窦建立这什么呢，就是说建立咱说的这个宣武门的这个南堂，
嗯，
啊，那么这南堂建立之后后边还后继有人啊，也是洋人
哦，
而且这洋人呢在历史上也非常的有名，
是说接他的班吗？
算是接班吧，
哦，
啊，那到底是谁呢，咱们下一时段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到这个万历二十九年，然后汤卓望呢来到这个谁，利玛窦来到北京
啊，
那么在33年呢他在这儿建了一个小教堂，等于是有了一个基础，对吧，
啊，
这个利玛窦。但是当时利玛窦在中国影响力很大，按照大明律来说，洋人来到中国死了之后一定要把遗体运出中国埋葬到自己的国家，
嗯，
但是利玛窦他死了之后却把他的遗体埋葬在了中国。
哇，
所以利玛窦的墓呢现在在海淀区，就是那个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
嗯，
那院里边有一个墓是利玛窦的墓，挨着他有很多洋人的墓，包括咱们说汤若望啊、南怀仁呢，当时很多传教士都集中在这儿。
哇，
等于是市委党校那院里边集中的有一批当时洋人传教士的墓地，
嗯，外国人，
哎，他是第一个利玛窦埋葬在中国，就是万历允许了，
嗯，
你可以埋在中国。刚才呢，其实已经说，已经把答案泄露了。汤若望，
汤若望
是他的后继之人。
我记得他，
哎，
汤若望好像还是个科学家。
汤若望是德国人，他对科学、天文、历算都非常有研究。
哦，
而且汤若望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是历经了明和清的一种替换。
哦，
明朝。到最后崇祯皇帝有一度非常的信奉洋教
啊，
以至于把故宫里边就紫禁城里边的佛堂都拆掉改成教堂，因为他那个时候极度空虚，都已经求签问卜了，不知道前途如何了。
嗯，
那么最后一次这个征战的时候剿灭农民起义军，他派出了他手底一个大学士，都没有将军了，派大学士叫李建泰出征，然后让汤若望随征出行，
哦，
等于当军事参谋。汤若望曾经干过明朝最后一代皇帝的军事参谋，等到了清朝的时候顺治七年，哎，这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呢就在这个原址上，就是宣武门这个原址，又扩建了这个教堂，
嗯，
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非常辉煌的这么一个教堂。
嗯，
然后呢汤若望在刚才说了天文历法医学上边都非常的有这个造诣，而且呢他对历法非常的精通，当时就编了这个实现历，就换句话说呢，就把这个历法按照西洋的历法，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西洋历法这一套了。
嗯，
这是奉皇帝之命开始编这么一个历法。但他真正跟皇家结缘是因为什么呢？顺治皇帝亲政之后，顺治的这个咱说这个孝庄皇太后，
嗯，
对吧，康熙管的太皇太后嘛，孝庄皇太后得病了。
哦，
那这个时候等于是中医确实没给看好，
嗯，
那么正好有洋人在，汤若望用当时的西医把皇太后的病给看好了。
哟，
孝庄皇太后身体康健之后，
嗯，
然后对他是大加赞赏，
嗯，
等于呢顺治皇帝就跟汤若望啊当哥们儿这么处了，
嚯，
这一下拉近了他跟皇家的关系
啊。
因为为什么说跟哥们儿那么处呢？
嗯，
有史料记载说这个顺治啊经常到这个宣武门这教堂。
嗯，
顺治亲临这个教堂和汤若望研讨一些学问，
嗯，
参观他的书房啊，游览他的花园啊，包括共同的进餐一块吃饭。
嚯，
你要知道在那个帝制时期皇上是不会跟别人一块吃饭的，皇帝赐宴也是我在我这桌你在你那桌，甚至于说我在这屋你在那屋，咱在一个院就算我给你赐宴了
啊，
你就光宗耀祖去吧，能在一块吃饭很不容易啊。然后记载说呢，顺治13、14年这两年 他的亲临宣武门教堂多少次呢？两年时间去过24回宣武门教堂。
嚯，那平均一个月一回啊，
就跟这唐朝王关系是如此之好。
嗯，
而且呢，顺治19岁的生日就在唐朝王的家里边过的生日，
哦，
而没在紫禁城过。
因为唐朝王会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会唱，顺治不见得听得懂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之好，
嗯
啊，也为这个教堂的建设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咱说的这个宣武门的南堂，
嗯。
那么出了宣武门南堂呢，咱们奔哪儿呢？奔西四附近，就是北京四中，离那儿很近了，已经，
嗯，
叫西什库。西什库，这就是北京的北堂。
嗯，
别看在西什库啊，因为它在北，
嗯，
啊，在北边。这西什库教堂呢很有意思，西什库其实很简单，字面解释明朝皇城西边的10座皇家仓库。
哦，这样
就这么好理解啊，就是当年的皇家仓库。
嗯，
这皇家仓库呢一度是非常的凋零，因为明朝灭亡之后就一直在这荒废着。那么在这个《京师坊乡志稿》记载呢，说当年清朝初期的时候，这地方什么样了呢？说库后古木丛茂，居人鲜少，没人居住了，
嗯，
众鸟翔集作巢，一堆鸟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开始搭窝了，
嗯，
以数万计，就这么多的鸟。
哇，
那么说一次呢，是康熙皇帝巡游到西什库教堂，一看这大门紧闭，这一片是什么呀？一问，这是当年明朝的10座仓库。说这地方荒着也荒着，得了，就把这个归到明朝这个皇室的名下吧，咱们接着用这仓库。
嗯，
您记住了，这会儿还是仓库呢，
嗯，
而没有西什库教堂。那么教堂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说北堂啊，它原本的建设地点是中南海紫光阁旁边。
哦，
这是西什库教堂的第一个地址，
嗯，
叫蚕池口。
嗯，
在这个地方建设教堂。当时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建这个教堂呢？很有意思，因为它跟康熙皇帝有关系。
哦，
而且这段历史在陈道明老师演的《康熙王朝》里边有所体现。
嗯，
不过呢，那属于是有些演绎的成分在里边。
嗯，
有两个洋人，据记载，两个洋人呢，一个叫洪若瑄，一个叫刘应，
嗯，
啊，是这个耶稣会的这个会士，当时叫是算人家教徒吧。
嗯，
然后这俩人呢，还有一资料显示说，神父张成还有这个白晋。反正这俩人到底是谁，两份史料记载的不一样，
嗯，
反正都是人家教派里边的人。
嗯，
然后这俩人呢，有一次康熙皇帝身染疟疾，疟疾这个病在中医里边治起来呢见效比较慢，
哦，
而且危险性比较大。可是这两个人呢，因为是精通西医，进献了一种药叫奎宁。
哦，
这奎宁就等于是西药，然后药到病除。大家回想一下陈道明老师演的《康熙王朝》里边说进献的什么呢？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在漠北大营身染重疾，属于寒热重症。
嗯，
结果两个洋人来进献金鸡纳霜，这皇上病好了。
嗯，
其实
金鸡纳霜，
其实这个桥段就是衍生于这个我们说的事实。
哦，
那么给康熙皇帝治好病之后呢，康熙皇帝非常的高兴，就把刚才说的中南海紫光阁旁边的蚕池口赏给你们了。
哦，
你们想干嘛干嘛吧。那好，我们当然传教了，
嗯，
我们要修一个教堂，于是修了一个天主教堂。
嗯，
在这一直是相安无事，并且皇上还给提了一块匾叫万有真源。
嗯，
哎，康熙皇帝亲自给提匾，那这挺好啊。
嗯，
一直在这当着是相安无事，直到什么时候呢？清朝中后期，哎，就开始呢，就说白了就是大清朝跟洋人的关系开始紧张了。
嗯，
这个教会或者教堂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带了。
嗯，
那么道光7年呢，清朝廷开始有一些举动，就是拆除教堂，然后没收这个教会的这个地产。
哦，
有这么一些举动。那么直到后来，就说白了，洋人开始大肆进攻的时候，我们开始迫于这个压力或者无奈，慢慢的把教堂的地产还给人家。
哦，
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慈禧当政的时候。慈禧当政的时候大修西苑，就是中南海这一片，他开始修。
对，
他修这片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一个问题，蚕池口离我们的皇宫内院呢太近。
嗯，
换句话说，如果窥探我们消息太方便了。
嗯，
可是这个时候特殊的历史时期，皇上老佛爷都惹不起洋人，怎么办呢？只能够想一个两全之策。
嗯，
我再赐你一更大的地方，您搬走，并且这个地方呢还不会太远。于是乎就从中南海紫光阁搬到了现在的咱说的西安门大街，并不远，
啊，
对吧？现在坐电车一站地的功夫就到了，
对，
得搬到这个地方。 才成立的咱现在说的西什库的这个教堂。
对，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位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宣武门大街那个路口特别的宽。
不是宣武门
啊，西安门西石库教堂啊，西石库。因为我经常看这个路况啊，对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老看路况说这里老是可以就是拥堵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啊、
所以我就记住这个名字
啊。你拥堵的地方西安门你应该暴露况很少，
西石库大街，
西石库大街。
嗯，
好吧，
对，
就算你说对了吧、咱接着往下讲，认真听讲啊，小宁同志。然后呢，这地方呢挪到这个西什库教堂之后，
嗯，
这地方又遭了一个劫难。什么时候？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
嗯，
这段时间是非常乱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大宅门里边也有所体现。大宅门他们家的三爷，
嗯，
入了洋教了，对吧？还特意写了一笔刘佩琦先生演的这个角色，
嗯，
当时确实非常忌讳这个，尤其闹义和团的时候，非常忌讳。就义和团那会儿啊，对于洋人他不会去分辨你到底是信教的不信教的，你到底是侵略军还是驻华的某些个什么，他不管，
嗯，
只要是洋人，只要是教堂，一律去打杀毁，
嗯，
所以当时呢，这是两股势力。那么北京当时就流行这么两句，算是顺口溜吧：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不搁酱，炮打东民巷。
什么意思呢？
其实吃面不搁什么，跟后边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为找这辙、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交民巷是当时的使馆区
哦，
就是住在使馆区的一切老外都要打倒，
这
是义和团的口号。
哦，
然后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因为西什库教堂是现在北京地面上最大的一个天主教堂，
哦，
所以就要攻打这个地方，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教堂。
嗯，
那么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以哪为据点呢？我们义和团以哪为据点呢？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地方，现在的砖塔胡同。
砖塔
有一个砖塔小院
啊，
咱以前讲过，就在胡同的东口上，里边有一个砖塔，
啊，
是万松老人塔
啊，
就以这儿为我们的基地
啊
啊，因为我们是代表中国，他们是代表洋人，
嗯，
可是您也糊涂，这砖塔它是佛教的，它也是外国的，印度的佛教不是中国的，
啊，
但是他觉得融合的好嘛，对吧？
嗯，
观音菩萨、弥勒佛是我们的，然后开始以这儿为据点去攻打西什库教堂，
嗯，
史料记载围攻教堂两个月。所以这也是当时西什库教堂啊，它一次劫难吧。
嗯，
那么后来呢，这教堂算是保留下来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去看的话很有意思。这地方呢，有这么几个有意思的看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大家有很多人会看过一幅画，
嗯，
我一说大家肯定有印象，就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这小孩应该是耶稣，
嗯
啊。因为咱不是这个宗教人士啊，
嗯，
有时候可能会误读，各位宗教人士不要挑眼，就是一个圣母抱着一个孩子，
嗯，
但是呢小孩跟圣母穿的都是大清朝皇族的衣服，
哦，
小孩穿的是小皇上的衣服，然后呢这位圣母呢穿的是皇后或太后的衣服，
嗯，
两个穿着黄色龙袍的人，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这幅画非常的有名。这幅画的原作就珍藏在西什库教堂
哦，
哎，第二一个呢，我们去西什库教堂会看到墙上有好多白色石头雕的塑像，其中有两个塑像底下写着名呢，刻着名呢，
是吗？
一个叫圣若望，一个叫圣马窦，
嗯，
说白了就是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塑像也雕在他的墙上，是立体的两尊塑像。
嗯，
然后呢，这西什库教堂还有什么呢？就是西什库正门进去之后有一个月楼。
嗯，
这个月楼里边珍藏着一个非常巨大的管风琴，因为咱知道他们做这个宗教仪式的时候伴奏会用到管风琴。
嗯，
非常巨大的管风琴。这个管风琴是目前全北京市内保存的最好的、体积最大的一个管风琴。
哇！
并且曾经在1965年。被中央音乐学院借走进行乐器研究，直到1985年还给西什库教堂。
嗯，
所以咱去的时候呢，有这个几个点，咱们可以看一看。当然了，您今天去估计看不着了，属于是人山人海。这刚才说的这个西什库的教堂，
嗯，
那么这是北堂、南堂、北堂说完了，咱再说的是西堂。西堂在西直门内，
西直门内，
西直门内马路南边，这教堂也是非常的显眼，挨着哪儿呢？西直门内有一个谭家菜。挨着谭家菜旁边就是这么一个教堂，哎，它里边是一个院子，里边是它的主体建筑。这个教堂呢，因为它是在 咱算东南西北嘛，它在西边，所以老百姓叫西唐。
嗯，
这个呢和皇家也是有着一些渊源的。说清朝康熙44年呢，一个叫多罗的主教来华传教，那么随行人员当中啊，有一位神职人员就在这个皇宫里边啊担任一项职务。说白了，那会儿传教啊，都得跟皇家有所关系才能传教，就看你怎么去开拓这个市场了。
嗯，
这位倒是也有招，具体使的什么招？咱们呢到半点了，一段交通回来之后接着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西直门内的这个算是西堂
啊。
西堂呢，说到清朝康熙44年，一个主教来到中国传教，随行人员当中呢有一个神职人员，他就为这个传教开拓了市场。
嗯，
他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是跟皇上家讨关系。
哦，
当时呢，因为这康熙皇帝是比较开明的一个皇帝
啊，
这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包括一些文物的收藏，就是康熙学天文呐、历算呐、地理呀、数学、几何，康熙很喜欢这些东西。
是个唯物主义，
他不像其他的皇帝一样，就是每次都是45经，他也学这些。
嗯，
但是西方一些现代科学他也学。
哦，
所以呢，他如此开化，那么这人家看到了这个神职人员，看到了这个动向。不错，这个去向。于是乎呢，他就来到了皇宫内院，干嘛呢？给皇上家当起了皇子们的西方的私人家教。
哦，
等于皇上家在康熙年间就有外教了。
呵，
这些外教开始教这些皇子们天文、历算、地理这些常识。
嗯，
哎，所以呢，打开了一片天地。那么西直门呢，这地方呢，因此也开始建起了教堂，对吧？
嗯，
因为你跟皇上家套好关系了吗？但是他也属于是多灾多难的，比如说这个嘉庆年间呢，这教堂被毁了。
嗯，
同治年间呢又重建，光绪年间又被毁，然后又重建，就一直是被毁被建的这么一状态
啊。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那十年特殊历史时期，这地方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同仁堂药店、制药厂搬进这个教堂，就占用这块地方。
嗯，
后来这教堂是恢复一新，重新的又这个改头换面了。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规整的教堂，这是西直门的教堂。那刚才说完西直门呢，还要说的是东堂，对吧？东西南北就差东堂了。
嗯，
可以说呢，这几个教堂里边可能最有名的就是东堂。
嗯，
因为东堂是紧邻王府井。
对，
哎，甭管是不是信教的，包括很多外地朋友来北京要逛这个商业街，肯定去王府井，在王府井北头八面槽那个地方，
对，
这是北京的东堂天主教堂。
嗯，
哎，大家都知道这一教堂。这个教堂呢也很有意思，说当时明朝末年，哎，是葡萄牙的这个神职人员，一个叫利累斯，一个叫安文斯，这两个人来这个地方传教。当时一路呢是从四川传教，就一路北上来到北京。但是呢，查这两个人是哪儿的人呢，很有意思，有说葡萄牙神父，有的说是这个国籍不明。
哦，
所以他们俩到底是哪儿人，有时候葡萄牙的，有时候不知道是哪儿人的。
嗯，
这俩人来到北京传教之后呢，很有意思，是明朝灭亡，他们俩是误打误撞来到北京的。
哦，
哎，明朝被亡了之后呢，被清朝的人呢给逮住了当俘虏，陷进了北京。
哦，
就这么被押进北京城。
哦，但是外国人呢，
对，但是顺治皇帝呢还行，挺开面。
嗯，
就是在八面槽的地方呢封你俩一块地方，你俩自己去见去吧。
嗯，
就说白了，这地方呢他们俩是连教堂带住宅。
哦，
就是宗教民宅一体化。
哦，
建了这么一个地方，这是他的伊始，是清朝顺治年间。后来呢，咱说的这个西方的一些个传教士啊也都在这住过，比如说这个比利时的南怀仁呢。
嗯，
比如说德国的汤若望啊。嗯，比如这个郎世宁啊，宫廷画师都在这个地方住过。
哦，
以至于曾经这地方呢还保留过这个什么呢，郎世宁的画作。咱在这儿，郎世宁是宫廷的西洋画师，这教堂曾经有过他的画作。然后这地方也是多灾多难，一直是这个被毁啊、被焚呐，包括康熙年间地震呐都有所损坏。
嗯，
后来是用庚子赔款再重新修建教堂，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换句话说呢，这教堂是清朝末年最后一次重修，跟今天这个样貌基本上差不多。
嗯，
而且说到西洋画师很有意思，像郎世宁刚开始被这个皇家招进宫廷里边，包括故宫博物院很多的这个画作是出自郎世宁之手。比方说他比较擅长的画马，
嗯，
但是不是徐悲鸿那个范儿。
嗯，
他画的是那种完全的西洋式的工笔， 就跟真马一模一样的。比如说郎世宁画的名犬图，画的皇家养的狗，
嗯，
那狗不得了啊，可不是说大家想象的就养个京巴，可不是，
嗯，
皇上家养的猎犬相当的漂亮，
嗯，
但是郎世宁呢，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审美学，他并不太了解中国人的审美是什么样的，
嗯，
跟他们西方的画法，当然我不是学美术的啊，不专业，跟西方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画法呢，更像类似于摄影这种技术，就是呢，人物的关系是近大远小。
啊，
摄影也是这样。
对，
但是他看到中国，刚开始看到中国画作的时候愣了。
嗯，
在同一轴线上，不分近和远的轴线上，皇帝大，臣子小。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国的古画，就是这样。
对，
哎，这俩人站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人比那人大一号，你放心，这是皇上；比他小一号，那是臣子。
对，我发现了，
哎，中号的是王爷。
啊，
中国人是这么按你的身份地位给你画大和小。外国人不是，你哪怕是皇上，你站最后一排你是小的，我站前排我是大的，所以郎世宁刚开始不太了解，
就是外国这个画师比较写实，
对，咱们这是按身份地位，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中西洋画的这个不同之处。但郎世宁后来呢，是把中西这个画法合璧最好的一个画师
啊，
哎，这也不得不承认。再说到这个王府井的这个
教堂
东堂。哎，
东堂现在门口老有年轻人在聚集，
年轻人聚集
滑板
的，婚纱照的，滑板的，晚上是大妈们跳广场舞，
广场舞
分时段，
对
对，这是咱北京的四大天主教堂，东南西北。
哎，那你以前给我说过一个，就是在也没多远哈，离这个北堂不远，钢瓦市那块有个教堂，
钢瓦市有教堂，钢瓦市教堂那是。咱们可以待会儿说，我都会讲到的，因为咱时段还有的是时间。
哦哦，好的好的。
下边说一个呢，圣公会的教堂很有意思，就是我昨天呢还提出一点来说，离长安街不远有一教堂，中西合璧。它中国的风格在哪儿呢？教堂顶子上是一亭子，这就是圣公会教堂。
啊，
在哪儿呢？铜陵阁路。铜陵阁路就离着西长安街不远，在西长安街会看到最有名的建筑，不是中国银行吗？
嗯，
中国银行在北边，马路南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屋，叫三味书屋。这书屋很有情调，并且定期会有一些讲座，找一些作者或者学者去那讲座。三味书屋是一很老的书屋，别的不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去那儿买书啊，20年的时间是有了吧？再往前咱不知道了啊。这个三味书屋，大伙在西长安街只要看到三味书屋，就那个十字路口，你就往里拐，那路口就一直往南走，一直走。就看自己的左手边，也就是马路东边，你就能看到我说的圣公会教堂
啊。
它呢是一个，这个形状呢是什么样的形状呢？很简单，两横一竖。从天上俯瞰，它的建筑是两横一竖，
工字形。
工字形，但是还不是工字形，工字形不出头，它是出头，上下都出头，这么两横一竖，所以它不算个字儿，对吧？但是呢，两横一竖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就是两个十字焦点吗？
对，
这两个焦点上边是两座重檐八角的亭子。
为什么这么
纯中式的亭子？就是中式，就是中西结合嘛。
哦，
底下的教堂建筑是西式的，上边顶着两个亭子。
嗯，
而且这地方很有意思，它是晚清时期刑部官员啊，叫
刑部官员
殷科厅，殷科亭姓殷，对吧？这个人姓殷。然后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咱说的还是00年。慈禧西逃
啊，
这个姓殷的大臣呢也跟着慈禧跑了。
嗯，
这洋人打到北京之后呢，那我当然希望圈地建教堂了。
对，
然后看来看去，好，他们家宅子不错，就说这个刑部官员这家的宅子不错，就把他们家宅子呀鸠占鹊巢，就给盖成教堂了
啊。
等你回来之后一看，自个儿家盖成教堂了。那个时候大清朝是非常腐败无能的，你又不敢去跟人自辟，用北京话说，那就这样吧，等于说这是一个官员府邸改的教堂
哦，
它的来历就很有意思。而且呢，它改完教堂之后呢，这地方啊很有意思，除了教堂咱说的中式建筑之外，这个教堂呢当时有两座附属学校，不能不说
哦，还有学校呢。
因为当时啊外国人在中国，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的侵占，除了是领土的侵占或者坚船利炮的侵占之外，是文化的侵蚀。
他有要自己的学校，
对，从小学习的东西都是西化的东西。
嗯，
然后呢他也有一些咱不得不说的，就是人文关怀方面的医院，很多是教会的医院，这不得不说。那么当时呢，咱说这教堂从这儿走不远，西荣县胡同有一北京31中，
嗯，
奔西荣县那边去有一31中， 这三十一中在北京很有名。
嗯，
三十一中首先第一个，以前呢，新中国成立之前叫崇德中学，就是教会的学校。
哦，
哎，是中华圣公会附属男子中学。那会儿分女中、男中，这是男子中学。
哦，
那么在1911年的时候呢，正式开学。咱说，学者都培养出谁了呢？这学校太有名了。学者大伙都知道的，为了保护北京城鞠躬尽瘁的梁思成先生，三十一中的。
是
崇德
中学，
南中，对，他是这个三十一中的
梁思成，
然后咱说的邓稼先，这是大科学家，
哇，
这都是这儿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咱说的著名的演员，
嗯，
因为他们学校呢，艺术培养是特色
哦，
就那个时候开始上什么课呢？西方艺术鉴赏、西方表演艺术，
嚯，
在学校里上这种课，
嗯，
很多人就是他们的启蒙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一说，大伙都知道大演员。那不是影星一级的，是表演艺术家孙道林先生，
哇，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黄宗江先生，
嗯，
林连坤先生，包括咱后来说的这个播音艺术家宋世雄先生，
哇，
啊，播音体育的，对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咱说的现在都知道张光北先生，他中学是三十一中的，
嚯，
所以他说当时北京各个专业团体要找这个适龄的演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北京三十一中。
是啊，
这是说艺术方面的，还有体育方面的。
嗯，
咱知道横跨渤海海峡第一人张健先生，
嗯，
横跨海峡那位，这都是三十一中毕业的。这是说他们的崇德中学，这是刚才圣公会的一个附属。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现在都知道鲁迅中学，太有名了
哦，
就在西单路口的西南角。
嗯，
鲁迅中学。这个中学现在保持的建筑还是当年的古建筑，所以你看鲁迅中学怎么看的古香古色的呢？当时是教会中学，前身呢叫笃志女中，就是笃信，竹头一个马，志呢就是志向，它是一个女中
啊，
哎，是在1901年创建的。那么20世纪20年代初呢，这里升格为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在这曾经任教的有谁呢？
谁？
鲁迅先生。
哇，
为什么叫鲁迅中学呢？还有一个大伙非常知道的，以前我们学过一个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刘和珍君曾经也是这儿任教。
哦，
所以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改过名字，改过女八中，改过这个158中学，
嗯，
后来改回，再改来改去又改回到鲁迅中学。
嗯，
这两个学校啊，三十一中、鲁迅中学是当年圣公会的，等于是人家的这个
附属学校，
教会学校。
哦，
哎，只说到这儿了。后边呢还要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冈瓦士教堂啊，
嗯，
对吧？还有一些其他教堂，包括崇文门内的呀。咱们下一时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刚才说的这个冈瓦士教堂，这是比较晚的了，同治年间，就18几几年建的这个教堂，
哦，
啊，比较晚。这个教堂呢，别的不多说，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啊，他啊跟谁有渊源呢？老舍先生比较渊源
哦，
因为老舍先生家里边呢，以前住的小羊圈胡同离这儿非常之近，
嗯，
也都一条街上。他们家住的马路东边，教堂在马路西边，
嗯，
所以呢，他也是呢来这个地方啊，这个怎么说呢？参加一些宗教仪式，
哦，
等于是老舍先生24岁正式受洗，在这个冈瓦士教堂正式受洗，
哦，
所以呢，这个老舍先生也是一个。啊，老北京话说信洋教的这么一个人，
嗯，
并且老舍先生很有意思，在国外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很多著作是国外写的，
哦，这样
并不是在北京，但是呢北京味十足，他是把这个京味文化啊跟这个怎么说呢西洋的东西，啊，结合的非常完美的。
嗯，
你看他平时呢穿着打扮呢并不像很多老学究长袍马褂，
嗯，
以西装啊包括这中山装居多，
嗯，
家里边呢也会养鱼养花养鸟养虫，
嗯，
但是呢写的东西呢特别的接地气，他本身又是一个这个西洋的一个教徒，
嗯，
很有意思。包括他的这个公子舒乙先生，
嗯，
做采访的时候呢，有一次采访他，中午约说下午采访，中午呢正好来我们台食堂吃个饭，
嗯，
提前约您吃什么，因为我们台食堂有中餐有西餐，
嗯，
老爷子很优雅吃西餐
哟，
来了之后呢西服革履，然后呢系个领带，就是打扮的非常的像老绅士一样，实习生的范儿也很正，
嗯，
但你看，但谈起北京文化，头头是道，所以我倒觉得从这他们身上可以体现出来啊，中西文化并不冲突，
对，
并不像很多现在网上就是说那种特别偏激的，你们中国人，你们过洋节，你们忘祖宗，没必要，
嗯，
哎，很多洋的东西呢，跟中国如果结合好了的话，它是好的， 如果我们还一致的排外的话，洋马也这那的，那你不又成了清朝末年闭关锁国挨揍那样了吗？对吧，一定不能够这样，
要善于学习，
博采众长。
对，
这刚才说的冈瓦士的教堂，另外一个呢还就是这个亚斯利堂。亚斯利堂很好找，崇文门啊，同仁医院的后身，新同仁医院，就是他那新楼的后身，就在崇文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胡同里边有这么一个教堂。这教堂很有意思，也是同治年间建的啊。那这教堂什么样咱就不说了，这个建筑很难去描述，可以自己走一走，那好像也我去过，也并不那什么拒之门外，您可以进院子去溜达溜达，赶上他有些宗教仪式的时候呢，还可以进他那个屋里边去听。